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1号，2021年啊。我们来到读经分享的第22周啊，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已经进入6月的第一个星期啊。那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四世纪六到十六章，四世纪六到十六章。我们晓得四世纪是一个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呢，是以色列人在越来越败坏的一种循环，所以呢，是一种叫做圆锥形的向下沉沦的循环啊，所以不是一个像同步同心圆那样子的一个循环。那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的循环，从他的悖逆开始，神就兴起敌人来惩罚他们，然后以色列人悔改，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以色列人又进入这个悖逆的情况，而且是更加厉害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今天从六到十六章的经文，我们主要来看三位士师。当然，里面不止三位，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大部分的记载，我们看到的是三位士师，也就是说，基甸从第六到第八章。耶弗他是从10章的6节到12章的7节，以及参孙从13章到16章，这三位士师都不是完美的人，都不是完美的人，他们都有缺点，而且缺点都还蛮大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里面呢，耶和华呼召三个有缺点的人做士师，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对，这三位士师跟前面我们所读到的以及中间所插进来几位士师不同呢，就是这个经文里面呢会强调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缺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时间表。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位是基甸那当神兴起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7年，然后神就兴起基甸做士师，国中太平40年。然后再来，我们看耶弗他耶弗他，耶弗他呢，就是神兴起非利士人、亚门人欺压他们18年，然后耶弗他就做士师7年。最后呢，是参孙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40年，然后呢，参孙做他们的士师，然后呢，20年。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读到这个新约圣经特别讲到希伯来书的11章。有人问说这个信心英雄榜是谁编的那当然不是我编的是圣经编的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把基甸、耶弗他和参孙都列入这个信心英雄榜，然后在12章告诉我们，这些信心人物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让我们学习他们的一生如何奔跑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的11章32到34节的经文有这一段话，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的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情，时候就不过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就是说他们在信心里面的一个行动。那我们今天要来读这三个人，三位士师，我们难免就会问一个 why，为什么？他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那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我们就想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就问这三位士师，他们的信心在哪里？他们的盼望，希望这个盼望会实现，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又读到了希伯来书的11章6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这三位有信心，所以得神的喜悦。他们相信有神，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当他们向神求向参孙跟神求最后的一把神力的时候，相信神会赐他的我们从这里慢慢的，我们从今天的这几章的经文，我们在看这三位人物的时候弟兄姐妹， 我盼望你有一些思考在里面，而不是只有听我讲啊。啊，讲完了啊，你思想一下啊，我们也是一个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啊，就是说到底这三位士师的信心还有他的行动在哪里？好，我们稍微多一点的这个思想。那我们来到第六到八章呢，讲到的是基甸。那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有7年的时间。那米甸人在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就去挖山洞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就躲在山洞里面，躲在山上那以色列人呢，到了这个以色列人撒种的时候呢，这些敌人就跑出来破坏他们的土产，抢夺他们的食物，牛羊驴都没有留下像蝗虫那样进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毁坏全地。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就要保护自己有粮食也要藏起来，不给敌人发现有牛羊等也要藏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晓得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的穷乏，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责备的话。说完责备的话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到了厄弗拉，厄弗拉就在约斯列平原的地方，他来到这个基甸那里这个基甸是以比亚谢族人约阿斯的儿子那基甸干嘛呢？基甸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啊。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刚才讲到说米甸人会抢夺他们的粮食那基甸怕米甸人看见他有粮食打粮食呢，应该是在一个开阔的地方来打粮食。你看到这张图片哈。他们手上拿的这个叫做镰夹用这个镰夹呢来打麦子这个就像我们中国武术的二节棍不是三节棍，二节棍。所以你在挥舞这个二节棍的时候呢，它的上面的那根木杆就会打在麦子上，就会把麦子根这个麦杆呢给打开来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在空旷之地来打才会有效果。可是呢，因为怕米甸人来抢夺粮食，所以躲在酒榨里面打躲在酒榨里面打。所以呢，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基甸说：“基甸，基甸。”他称呼基甸是什么？他说：“你是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当基甸听见这一句话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哪里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如果跟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些事？我们哪里会受到米甸人的欺压呢？明显的就是现在耶和华丢弃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所以称我大能的勇士说耶和华与我同在，这话不对这话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观看基甸观看基甸，观看的意思呢，就是转向转视。代表说，神给基甸一个注意力转过来看着基甸，然后对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可以从米甸人的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们读这句经文，读起来好像就是说，这能力，你这能力是我差遣你的证据。所以前面称他是大能的勇士，现在说你有这能力那么到目前为止，圣经并没有讲到说基甸有什么样大的能力，只没有讲，只是说基甸躲在酒榨里面打粮食而已。所以呢，他就说：“好，你去，go in the strength you have and save Israel。”所以呢，他说用你现在有的能力，你可以拯救以色列人，用你现在手中的能力不是说神会给你一个大能力的意思，好像从 NIV 的翻译本是这个意思。基甸就说：“主啊，你拜托一下，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拉西支派是最贫穷的那一个，而我自己我在我父家里面是最微小的那一个。”耶和华就这样说：“你不要担心我与你同在，只要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定击打米甸人，像击打一个人一样。也就是说，米甸人很多很多的米甸人，但是就像一个人一样好像。” 单挑哈，一对一那样子的意思。基甸就说，主啊，如果真的是照你说的这样，我在你眼前蒙恩了，求你给我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让我知道什么？他说什么样的证据呢？这个证据呢，就是为了证明说，哦，现在跟他说话的人是主，来跟他证明说神会与他同在。因为前面说我与你同在，我现在跟你在说话。那基甸说，那你给我一个证据啊，给我一个证据。所以这个证据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基甸对这个啊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不要离开这里啊，我回去呢，我去预备礼物啊，带来这个在你面前啊，这个献给你。那主就说哈，我必等你回来啊，我必等你回来，这就是证据嘛。所以基甸就赶忙回家去预备这个羊啊，预备羊要来作为献祭。那神就果然在那边等他，这是第一个证据，代表说我现在说话算话，我在等你啊。然后基甸就预备一只山羊羔，然后带着这个22公升的细面，叫做一法的细面，做了无效饼，然后呢就预备来到使者的面前。然后呢神就吩咐这个啊，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哦，你把这个肉跟无效饼放在盘子上，把它汤倒出来，倒在哪里？可能就倒在肉跟无效饼上面。所以基甸就这样做了。然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就用手上的杖呢，一碰到这个肉无效饼，火就从磐石中出来，把它烧得干干净净，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哇，这个基甸看见以后就相信，跟他说话的就是主啊，就是神啊。那就说，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我就要死了。他们的观念就是说，看见神啊，不行，我就要死。耶和华就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会死的。然后基甸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撒龙啊，就是亚卫撒龙啊，撒龙的意思。我们知道，犹太人见面哈，都是互道平安 ，Shalom 啊，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说这坛在亚比以谢主的厄弗拉，直到如今，直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就是直到这个作者写四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说撒母耳写四世纪，直到那个时候，这座祭坛啊 ，Shalom 还在那里啊。所以好，那到了那天晚上。耶和华又在跟基甸说话，他说你来去把你父亲哈为巴利所筑的坛啊，去把它砍掉，砍掉以后呢，就用这个砍下来的木做柴，然后把第二只牛呢献为燔祭烧掉啊。所以这个图片就给你看见哈，他怎么样把一个亚瑟拉砍倒以后，用亚瑟拉这个偶像的木材作为这个啊柴火来做燔祭啊，献第二只的牛。然后我们就看见基甸呢，就听见了这一话呢，他就怎么样？晚上哈，挑了10个仆人啊，不敢在白天做这个事情，晚上就去了，把这个偶像的祭坛呢拆掉，巴利的坛拆掉了哈。啊，那第二天呢，就被人家发现了，人家就说，哦，这个是谁干的啊？那访查以后就发现说，这是基甸做的。于是呢，他们就要来兴师问罪啊，就对约押士说，你把你儿子交出来，我们要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那接下来这个约押士啊，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他说了一句很棒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巴利真的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那他自己去辩论啊，如果巴利是神，有人那么大的胆子敢把他的这个祭坛拆掉，让他去跟这个拆他祭坛的人理论一番嘛，干什么你要替他争论呢？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那些人呢就称基甸叫做耶路巴利啊，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啊，与他争论。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啊铺排了，这个米甸要出来带兵攻打米甸人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前言交代清楚。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啊，都聚集在耶斯列平原啊，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图，就在加利利海的左下方，加利利海的西南方啊， 就是耶斯列平原、啊、我们上次讲过，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啊，丰富产丰物啊，物产富足啊，物产富足。所以呢，他们来到平原要作战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哈、啊，就感动基甸，然后就开始吹角，吹角以后，他自己的那个亚比以谢族啊，就聚集来跟随他。然后呢，基甸就派人走遍马拉西啊，他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那马拉西呢也聚集跟随他啊，然后呢又有这个亚瑟人啊，又有西布伦支派的人，又有拿弗他利的人，他们都出来啊，预备、要跟米甸大军作战。所以呢，在作战之前呢，基甸的信心呢是需要怎么样？神给他印证的，他说啊，我主啊，你现在让我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米甸大军呢，你说他们就好像一人一样啊，我可以打败他们，主啊，你给我一个证据好不好？你给我一个证据。所以他第一次求印证啊，是用相反的方式。他说好、啊，如果真的是你要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啊、那我现在啊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那明天早上来看。如果这个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主你在说，对我说这个话呼召是真的。所以呢，如果是、啊、晚上有露水，不但羊毛会有露水，旁边的草地树叶、啊、这个都会有露水，不可能只有羊毛有露水，其他地方是干的嘛。所以他用这种方式，那果然呢，第二天起来看，哇，羊毛挤一挤啊，满盆的水。哇，那不容易啊，代表很多很多的水嘛。然后基甸又说啊，我不放心，我在第二次再求印证。这次他用相反的方式说，他说如果哈、啊，我再试一次哈、啊，但愿这一次呢，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啊。他这个很有意思哈、啊。他想哎，第一次是不是巧合？那我这一次再试一下，果然呢，这一夜神也让他这样做，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有露水。所以第二次的印证跟第一次的印证正好是相反啊，正好是相反。所以呢，好，米甸啊，基甸啊，就放心啊，叫耶路巴利啊，就带了一大群的人啊，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呢，就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所以他们就扎营在这个耶斯列平原啊，这个哈律泉在这个地方啊，他们摩利冈呢就在哈利泉的这个、啊、北边、啊、那中间呢就是耶斯列平原。以色列营有多少人呢？好，七章三节说他们有32,000人。当然他不是只讲，因为他是这样讲，他说啊，这个恐惧惧怕的就离开基列山、啊、所以有22,000人回去，剩下10,000。所以22,000人总的剩下10,000，就代表当时有32,000人在这个地方。那米甸大军的多少人呢？米甸大军根据8章10节说他们有135,000人。那当然也不是明讲，他只是说什么，他说啊，这个那时哈、啊、这个两位首领哈、啊、跟随他们的军队在加各、啊、有15,000人，其他呢就是东方人全军剩下的被杀掉的有120,000拿刀的。这120,000拿刀加上15,000人，米甸大军至少有135,000人、啊、所以你现在想象一下，32,000人对135,000人是多少啊？我们可以说是这是至少是1:4哈，1:4，一个人要打4个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图片啊，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地形地貌哈、啊，这是摩利冈啊，前面呢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在一大块的平地上面。两军作战哈，两军的作战。所以呢，这时候耶和华很有意思，他对基甸说啊，那个32,000人太多了，太多了啊，免得那个你要让一些人走，免得到时候打赢了以色列人说啊，我们自己很有能力，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不是神的手救我们。所以呢，你就跟这些讲，凡是惧怕啊、胆怯的，你现在就回家去吧。所以呢，就有两万两千人回去了，剩下10,000。那本来是32,000人对135,000啊，现在变10,000人对135,000啊，哇，那是13:1啊，啊，13:1啊，那怎么打？一个人打13个，啊，这神还说什么呀？啊，太多了，太多了。他说啊，你们还是太多人，现在带他们到水边去啊， 在水边去试一试啊。我告诉你，到时候神说我会跟你讲哪些人可以去，哪些人不能去啊。那基甸就带他们到水旁，然后呢，耶和华对基甸说，凡是在河水旁边啊，用舌头舔水像狗那样舔水的，就给他站另外一边，凡是跪下喝水的，你就让他另外站一边。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他的都跪下喝水，跪下喝水。那你听到有牧师讲到，就会讲到说啊，这两种人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呢，我们也不要啊想那么多哈，就是神指定的啊，神用这种方法要测试他们。好，所以你看到300人是多少？3% 是32000人的3%呢？然后呢，就说好，现在呢，你要用300人去对付什么？13万5千人。那所以基甸的信心就在这里了。他说：“好，我已经求过2次印证了，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他的信心就带领300人去到米甸大军在耶斯列平原。那晚上呢，先去当探子啊，去探一下。所以呢，这个基甸呢、啊，就到了米甸营里面啊，就听到有一个人在说：“哎呀，我做了一个梦啊，梦见有一个大麦饼要滚入米甸军营啊。”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这个倾覆了。哦，那基甸呢，听到神跟他说的话，又得到这个啊这个啊米甸军营里面讲的这件事情呢，他就又多了一个确信啊，多了一个证据。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个就是啊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哈、啊，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基呢都交在他的手中。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印证啊，这个基本上米甸大军这个时候已经没什么士气了。所以呢，基甸就听了以后就回去敬拜神，就跟300个人讲说：“来吧，啊，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的手里面。”就把这个300人分成3队啊，那一队就100人，他手上拿着一个吹角啊，你羊角啊，然后拿着空瓶啊，空瓶里面呢塞着火把，那。火把放在瓶子里面呢，你在外面就看不到这个光嘛。所以呢，他们就夜行军啊，准备要夜行啊，夜行。然后他说：“我们呢，在这个营的四围啊，吹角就大声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那大喊吹角，然后又把这个瓶子打破啊，然后呢，火把露出来，那你就看见整个军营的四周都有人吹角，都有火把。那这个时候他们心中就害怕。”哇，全营的人就乱了，所以300人呐喊，他们就开始逃跑。因为什么？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消化，他们没有士气啊，就乱跑乱撞哈、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当300人吹角的时候，整个军营里面的人，耶和华就让他们用刀互相击杀。黑夜当中啊，你分不出敌人还是朋友啊，所以呢，你就拿着刀乱杀，然后就开始逃跑。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从耶斯列平原呢跑往这个东南方向跑，跑到伯哈士他，然后又继续跑，跑到这个地方叫做亚伯米和拉。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听见这个消息啊，哇，他们就从这个 拿佛他利啊、亚瑟马拉西啊全地，大家听到这个基甸的事情打败米甸啊，大他们米甸在逃跑啊，他们就出来追赶敌人，追赶米甸。所以呢，这个时候基甸呢就打发人去告诉以法莲，你看到这个地图，以法莲呢在南边，告诉以法莲说：“你们来守住哈、啊、这个约旦河的渡口啊，不要让敌人跑走。”所以呢，这个以法莲就守在伯巴拉的这个地方。那敌人跑到这里呢，啊，就抓住了2个米甸人的首领，一个叫厄利，一个叫西伊伯啊，然后就啊抓到这2个首领。好，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以法莲啊，以法莲呢就对基甸说啊，基甸，你去跟米甸人征战，怎么没有找我们去？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他就开始跟基甸大大的争吵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基甸呢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12支派当中啊，应该是马拉西跟以法莲关系最近，因为都是约瑟的后裔，是约瑟的2个儿子嘛。 那基甸去呼召别的支派参战，居然没有找以法莲，哇，那就觉得不受重视啊。现在米甸打赢了，哇，马拉西支派大出风头啊，他们就觉得被冷落的，更不是滋味啊。那所以现在啊，就是打翻了醋罐子啊，就出来找米甸的麻烦。所以呢，你看参战的支派，哇，光荣享受丰富的战利品。那以法莲支派只叫来这个拦截败军啊，好像只吃一些残羹剩菜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什么？哎呀，以法莲老兄啊，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他说我做的事情怎么会比得上你们做的呢？以法莲拾起剩下的葡萄，你抓住了这两个首领，不是比我们去摘葡萄的人更强吗？哇，那以法莲听了这一句话哈，就很高兴啊，就很高兴，所以呢，他的怒气就全消了哈。所以基甸真的很会说话哈。我们学习基甸说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箴言十五章一节，盼望每个人都背起来。我们都会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碰到人家跟你说话啊，很刺激啊，非常的激动，我们就学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如果我们也是啊，用暴力的言语来回应，就更加的激怒对方啊，触动怒气。箴言十五章一节啊，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背起来啊，作为我们的啊一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啊提醒，也是准则。所以当基甸大败米甸人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啊，那既然这样，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就是你来做王管理我们啊。基甸说，我才不管你啊，我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只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句话说得很漂亮，真的是对。但是呢，基甸呢，啊，看起来啊还是有问题的，我写错了，看起来基甸还不错，看起来基甸还是有些怪怪的哈。他放弃做王的权柄，但是他要求敌人怎么样啊？要求以色列众人啊，把你从敌人夺来的金耳环给他啊？为什么？他做什么？他收集了总共1700舍克勒的金子，大概19.5公斤哈。用这个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啊，厄佛拉。后来以色列人就拜以弗德行的邪淫，那就成为基甸和他全家的王国。所以这里面就是基甸失败的地方啊！你已经经历了这一场战争，前面有印证啊，那你应该非常的清楚，是耶和华来保护、来供应啊，来这个啊征战。让基甸能够300人打败米甸大军，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去做一个以福德？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好像是在高抬自己，好像把自己呢抬高到神的位置那样子。所以呢，他就做了这个以福德啊，摆在他家里面。那基甸呢，还有一个问题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米甸人被制服以后啊，就啊，低声下气，不敢再抬头啊。所以基甸还在的日子啊，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所以这个啊，基甸啊，耶路巴勒巴利就回去啊，住在自己的家里面，他就回到厄佛拉这个地方啊。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啊。你有70个亲生的儿子，不可能是只有一个太太啊。所以他很多的妻妾，跟他生了这么多的儿子，那其中。啊，有一个妾住在四剑，给他生一个儿子，叫做所以基甸大概很喜欢这个孩子，叫他亚米比勒。亚米比勒呢，翻译出来就是王之父，我父是王。啊，叫做亚米比勒，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子孙出君王，意思就是说基甸本身就是王啊。所以其实呢，基甸呢也是蛮骄傲的一个人，他高抬自己哈。他收取了大量的财富，然后就广纳妻妾，才会生下70个儿子。圣经当中，在北国以色列有个王叫做亚哈王啊，也是圣经记载非常多的儿子啊，非常多。但后来你看到亚哈王跟基甸哈、啊，几乎他们的儿子呢都被屠杀干净啊，屠杀干净了、啊，没有什么剩下来的。所以我们前面看，虽然基甸拒绝以色列人说你来管理我们。但是呢，他的生活真的就像君王， 啊，有财富，有70个妻妾，心态也是这样，所以呢，才会给儿子取名叫亚米比勒。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亚米比勒啊，这当中啊发生了一些惨剧啊，所以亚比米勒他就跟事件人合在一起，跟一些匪徒合在一起，杀掉了这个基甸的70个儿子。那后来呢，这个亚比米勒跟事件闹翻了，是因为神的灵降在这个他们当中，让他们互相为敌，所以他也被杀掉了哈，这个也是一场悲剧。所以基甸，我们说他是一个信心人物啊，这个带领300人打败135000人的米甸大军啊，很有信心。但是呢，你看到结局啊，生了70个儿子，70个儿子呢都被杀害啊，都被杀害，都似乎呢没有留下子嗣啊。所以在这里面看见基甸呢啊，他在这当中啊犯了一个错误，骄傲自己做一个金的以福德，这些都是他犯的错误。好，所以这个基甸死了以后，就埋葬在父亲耶阿斯的坟墓里面。然后基甸死了，这个国中太平40年啊，基甸死了，这个事是没有了。他说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啊，以巴利比利土作为他们的神啊，以色列人不纪念神拯救他们的手，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厚待他的家。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啊，基甸全家啊，为他们摆上，他就不纪念基甸哈，在他们家做了什么事情，也不厚待他的家。好，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就接下来就是以色列人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朱巴利跟亚斯他鲁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因此这个时候呢，就兴起非利士人、亚门人欺压以色列人18年，然后神就兴起啊，以色列人啊悔改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耶和华他，然后耶和华他啊，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利士就在地中海的沿岸，就是今天的这个啊加萨，在这个地方非利士。好。然后呢，亚门人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就是今天的约旦国这个地方。好，那中间这一条就是约旦河，从加利利海流到沿海。啊，约旦河的东边呢就是基列地。好，那我们就看见亚门人就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跟便雅悯，攻打以法莲啊，以色列人就觉得啊被啊逼迫的很厉害。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看见这个地图啊，以法莲、便雅悯、犹大，所以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说：“主啊，主啊，我们又得罪你了，我们离弃你，就是奉主巴利了，对不起啊，我们又错了啊。”这以色列人又说：“哎，这次耶和华对他们说什么？说你现在被欺负啊，你现在被欺压，去这个啊，难道以前我没有救你们吗？”他说：“你们哀求我，我会拯救你们脱离。”现在你离弃我去侍奉别神，就不再救你了，你去哀求你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所以以色列人这个喜欢啊，这些外邦人的神跑去拜他们的神啊，跟他们一样。那现在你被欺压了，你为什么不去求你所拜的神来帮助你呢？你为什么回过头来求被你这个离弃的耶和华呢？所以这句话也讲得非常的棒啊，非常的有道理，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以色列人就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啊，求你啊，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以因此呢，他们就除掉中间的外邦神，专心侍奉耶和华。因此耶和华就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心中担忧啊，就准备要兴起这个耶和华了。这个时候亚门人啊就聚集安营在基列地啊，基列地在约旦河的东边啊，聚集啊，安营在米斯巴啊，准备要来攻击啊，准备要来攻击。那这个时候，在基列地的以色列民呐、啊，众首领就说：“哎呀，谁能去攻打亚门人呢？能够做了，我们就啊推他做我们一切居民的领袖。”然后这些众首领就想到一个人啊，就想到这个基列人啊，耶和华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对对，我们想起这个耶佛他这个人啊，他是很大有能力的勇士哈、啊，只是呢，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所以耶佛他呢，就因为是妓女的儿子，就被家中哈、啊、那些啊这个耶佛他的这个啊这些啊啊妻妾哈、啊、激烈的妻哈、啊，就是被这些啊家里面的这些儿子排斥啊，被这些儿子排斥。那这个地方的长老也排斥他，所以耶夫他呢就逃避他的兄弟去住在陀伯地啊。那有些匪徒跟他在一起，陀伯地你就看见哈，在这个东北边啊，东北边。所以呢，以色列人长老就去怎么样啊？就去陀伯地呢，去找耶夫他说，请你回来啊，做我们的元帅，我们跟你征战。那耶和他回答说、哎、从前不是恨我藐视我吗？赶逐我吗？现在遭遇急难，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哎，好像刚才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你既然敬拜外邦神，你现在有急难的时候为什么来找我？哎，讲起来好像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呢，这些激烈的长老就说，你来，你来跟我们征战啊，你就可以做我们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和他就说，好，如果啊，这里面有几个字啊，圣经没有写，但是意思是这样，如果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也把他交给我，那么我就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好，我们现在先把条件谈好。基列长老说，有，好，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去做。所以呢，耶夫他就回去了啊，这个回到基列地就做他们的元帅。然后呢，他回来以后呢，就在米斯巴把这些话呢都讲一遍，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啊。所以呢，他就把长老跟他讲的这个约定啊，陈明在神面前求神认可，也让众人听见。于是耶和华他就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打败了亚门人啊，打败了亚门人。这个时候又来了啊，以法莲啊，以法莲看见耶和他大败敌人，抢定风头啊，心里又不是不滋味，因此怎么样？以法莲就聚集来到北方啊，你看到以法莲又跑来对耶和他啊，过了约旦河这边呢、啊，到了基列地，对耶和他说：“哎，老兄老兄，你去跟亚门人征战，怎么没有找我们去？我们现在放火烧你的房子。”啊，这个人也很这个霸道哈、啊，以法莲。那耶和他怎么样？耶和他回答跟基甸完全不同，那他怎么样讲？他说，我跟我的民跟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找你们，你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你们不来救我，你就拼命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手里面，你今天跑什么呢？来这个跟我们理论什么？你有什么理由啊来跟我们理论了、啊、以前要攻打敌人说你不来，既然我们打赢了你就来凑热闹，因此怎么样啊？所以耶和华他就招聚了这个基列人跟以法莲征战啊，基列人就击杀以法莲人，因为以法莲人用嘲讽的口气说什么，哎呀，你们这些基列人以前住在我们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了，不过是怎么样，从我们这边逃亡出去的人，你们算什么，算老几？于是呢，基列人啊就击杀以法莲，被杀死了42000人，哇，以法莲就被杀了42000人，蛮多的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哈这件事情啊，这个基甸、啊、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啊、耶和他呢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一句话能叫人生，也能叫人痛不欲生。箴言15:1，我们再一次的记得，我们说一句话会、啊、带来和平，我们也可以说一句话让人家动怒痛不欲生、啊、真的是、啊、我们的、啊、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啊，都在哈这个舌头当中哈，都在舌头当中。这让我们学习啊，我们来学习这件事情啊。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怎么样？以色列人又，哎，耶和他只带领啊做47年呐、啊，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此耶和华就将他们怎么样交在啊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我们就看见，好，来到这个士师哈。参孙啊，参孙啊，交在这个啊参孙的手里面啊，要兴起参孙。那、啊、这个参孙的父母是怎么样？他妈妈是不怀孕的，所以呢，他说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于但支派的。这个丈夫名字叫马纳亚哈、啊，读起来好像啊女人的名字，男的啊， 纳雅，马纳雅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那有一天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对这个妇人显现说，哦，你不怀孕不生育，现在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就对这个马纳雅的妻子说，你要谨慎啊，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食物都不可吃啊，就好像说你现在这个怀孕啊，你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不要乱吃东西。其实不是，照他们以色列人拿细尔人的规矩啊，这个从怀孕的开始就不可以去触碰这些东西。他说，哎，你将来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啊，你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出胎啊就要归神做拿细尔人，还要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呢，他就说，从你这个孩子啊怀孕生子呢，是要归神做拿细尔人。那玛利亚就说，好好，我听见了，愿你的话应验。玛利亚就说，那我们怎样来带这孩子啊，后来会怎么样？他说，我们要怎样来教养这个孩子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对玛利亚说，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啊，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所以我们就了解，在民数记第六章啊，讲到拿细尔人啊，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啊，代表说自愿离俗归耶和华，不限男女啊，但是也可以有一定的期限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四世纪的参孙，在撒母耳记的撒母耳，以及新约圣经的施洗约翰啊，都是终身啊奉献给神做拿细尔人。那么在民数记啊，有讲到做拿细尔人有四个原则，四个规矩啊要遵守。第一呢，禁止食用葡萄制品。第二呢，不可剃头啊。第三呢，不可因为亲人之死而沾不洁。而亲人死了，你不可以去摸他的身体，摸了就算为不洁啊。不可因旁人之死而沾不洁，那旁边人死了，你也不可以去摸啊。所以有这个四个规矩啊，做拿细尔人。那我们等一下来仔细来看一看。那参孙在这四个规矩上面啊，这个四个规矩上面，他到底哪些规矩没有守呢？没有遵守呢？还是呢，四个规矩通通啊破功啊，他每一个都没有遵守。所以后来这个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啊，取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有一天呢，参孙就下到亭拿啊，他就看中了非利士人的女儿，对他父母说，我要娶她做妻子啊，父母亲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啊就注意这个圣经说的话。你看到啊，四世纪的十四章，在父母亲反对的说，哎呀，我们这个族里面呢，这么多女孩子，你可以娶一个，你为什么偏偏要去找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呢？啊，他就说啊，你给我这个娶她吧，我很喜欢她啊，一见钟情的样子。特别是十四章第四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神要用这件事情作为攻击非利士人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当中啊，神怎么样使用参孙。虽然啊，我们在读圣经觉得参孙好像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既然啊归给拿细尔人啊，你说你不可以喝酒，他又偏偏喝酒喝醉啊，这个又这个跟女人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又这个撕裂狮子，从狮子的肚子里面那个掏蜂蜜来吃，所以干的完全跟非利士人是180度相反的事情。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参孙呢，就啊跟他父母到亭拿去，到了这个亭拿葡萄园，看见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啊，特别讲少壮代表什么啊，力气很大，不是老狮子，是少壮狮子。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参孙手上没有东西，却将狮子撕裂啊，像撕裂山羊羔一样。他做了这件事情没有告诉父母。后来呢，他在去的时候发现狮子的肚子里面、有蜜蜂，而且呢有很多的蜂蜜，他就咬了一些蜂蜜、一边走一边吃、这些也是拿细尔人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就来到了这个非利士人，哇，他就很骄傲、就 想要这个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那就出了一个谜语，出了一个谜语。那当然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嘛，因为这个谜语就是跟他撕裂狮子，又狮子肚子里面啊有这个蜜蜂有关系嘛，所以只有他知道谜语的答案，有谁能够猜得出来呢？他就啊在那边大大的夸口说，只要有人啊能够猜得出来哈、啊，我就给你怎么样30套衣服啊，30套衣服。那当然没有人猜得出来，所以这个妻子哈、啊，他喜欢的这个女人的朋友啊，就告诉这个妻子，就说：“哎，你去骗他，你去把他那个谜语答案骗出来。”所以被骗出来以后呢，当然他们就猜出这个答案是什么。那参孙要怎么样履行这个承诺呢？他就下到雅什基伦，杀死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拿回来给这些猜对谜语的人啊，作为代价。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在啊微信群的群组里面有很多的分享啊，说啊这个这样子乱七八糟的人，神也用他。但是我们回来仔细注意看啊，特别你看14章的第6节跟19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弟兄姐妹就问说，哎呀，参孙干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啊，神的灵还大大的感动参孙。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回溯到4世纪的14章第4节、啊、神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参孙攻击啊，击打非利士人。所以虽然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啊，参孙是出于他的情欲喜悦非利士人，但是神也使用他的情欲。然后呢，参孙空手撕裂狮子，他的骄傲，所以他出这个谜语，神就使用这样子这个人，他这样子一个个性啊，一种啊，我们可以说今天对我们来讲很难接受的这种啊品格啊，作为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啊，作为非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好，所以呢，到了15章，参孙带了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他说我要到内室看我的妻子。 他的岳父就说、啊、你不用去不用去哈、啊，我估计啊，你是一定是非常的恨他，因为前面这个他这个非利士女子哈、啊，诓骗参孙这个谜语的答案嘛，所以呢我就已经把他给了你的陪伴了，就是给了这个啊参孙的朋友啊，做过他朋友的人。他岳父说，哎，你看看那这个他的妹妹不是更漂亮更美丽吗？你可以娶他妹妹来代替啊。参孙当然就心中非常的愤怒啊，他就说，这一回啊，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终于啊我有借口啊，我有这个啊正当的理由可以来击打非利士人。所以他就抓了300只狐狸啊，把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绑上火把，捆在尾巴当中啊，然后就把狐狸放入非利士人的这个庄稼田里面，哇，就把所有的庄稼通通烧尽了，葡萄园的烧尽了，狐狸尾巴300只狐狸，有100只火把的样子啊，两只一对一对嘛，就看见150个火把在田野里面跑，当然把非利士人的庄稼烧得一干二净啊。那因为这件事情，非利士人非常的愤怒啊，就用火烧死参孙的岳父和妻子。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一场报仇行动啊，即将进入高潮啊，就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啊。然后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呢带兵就安营在犹大，那犹大人不敢跟他打仗啊，说哇，我们哪里打得过非利士人啊，所以就把参孙抓起来绑起来交给这个非利士人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说，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啊，15章14节，他手上那个绳子啊，就像这个麻绳一样，火烧过的麻绳啊，啊，这个一点都不费力气啊，就被挣脱了，就，所以呢，就手呢，就从地上拿取一个鱼鳃骨，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啊，击杀1000非利士人啊，非常的厉害，拿着一根骨头打死1000个非利士人。下面到了16章，记载这个参孙啊与一个妓女大力拉的故事。参孙又来到了这个加萨，跟一个妓女相好。这个妓女呢叫做大力拉、啊、不是，我们现在还没讲到那里，我们现在是讲到参孙来到加萨跟一个妓女 亲近，然后呢，就有人去报告这个加萨的人啊，这个他们就晚上要埋伏把参孙呢杀掉呢，结果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就把他们的城门啊拆开来，哇，你看这个图片啊，他一个人扛起这么大的城门啊，而且一直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啊，走了啊这个不少公里啊，才会走到那里。好，到了十六章，到了十六章哈、啊、的第四节，讲到说，到处寻欢作乐的参孙啊，又爱上了一个妇人，叫做大力拉，在梭列谷这个地方，爱上大力拉呢，那是非利士人的首领啊，就去找这个大力拉，对他说，哎，你去这个啊，宽哄参孙啊，这打探一下，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用什么方法可以胜过他，把他绑起来克制他？我们就每个人给你1100色克勒银子。那这里面我们不晓得哈，不晓得到底是几个首领啊？如果十个首领去看他，不就1100色克勒银子要乘以十吗？啊，蛮大的一笔财富啊！这个大力拉心就动了，真是郎有情妹无意啊！他就用三番四次用计来骗出参孙神秘的源头，就在他的头发上。因此在睡梦中就被剪掉头发，被挖去双眼，就被当驴子一样整日在监里面推磨啊，就大家都取笑他啊，取笑这个参孙曾经是啊这个啊能力啊神力盖世无双的参孙啊，现在呢被当作一头驴子在那里啊拉着磨，整天拉着磨，被人家取笑。但是呢，这个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参孙的头发被剃以后又渐渐的长起来，就好像埋下一个伏笔啊，埋下一个伏笔，让大家知道说，哎，参孙的力气哈、啊、又要开始回来。就我们看电影看到有一个伏笔出现啊，就一个转机啊要出现了、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天呢、啊，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宴乐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就把参孙叫来啊，把他当猴子戏耍戏耍啊。所以呢，把参孙找来了啊，就参孙就从监狱里面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然后他们就让参孙、啊、站在两根柱子中间，所以那个童子、啊、带领参孙拉着参孙的手出来，那个小孩 参孙就跟他说，让我怎么样，让我摸到这个托住房子的这个柱子，我需要靠一下。那其实参孙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主意了、啊、知道他做什么。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整个房子里面、啊、非利士人的首领男男女女、啊、有3000个人，房屋的平顶上啊，聚集了一大堆人，要来看参孙戏耍。这个时候呢，参孙就向神求告哈、啊，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再给我一次力量，让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哈、啊。所以呢，参孙就抱住这两根柱子一推哈、啊，就怎么样，整个屋子就倒下来，倒塌压住了。这里有一个注解说，参孙临死之前、啊、所杀的人比他活着时候所杀的人还要多、啊、还要多，所以大概是所有的首领都被压死了，因此非利士人应该是从此就一蹶不振、啊、一蹶不振。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在这里面讲到参孙在以色列士师20年，就是说他还没死之前以色列士师20年。所以呢，在这里面啊，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参孙呢，这一次是要报私仇啊，报私仇啊，那神还给他力量啊，让他来报私仇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哪里，我们还是回到四世纪的14章第4节啊，神要用这个机会作为攻击非利士人，所以神使用参孙的情欲发动攻击非利士人，神使用参孙的骄傲来攻击非利士人，神只用参孙悲惨的遭遇啊，被戏耍，被这个挖掉眼睛，用他这样子临死之前啊，他这样子的一个啊想要报仇的心智啊，向神祈求。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使用啊有缺点的人，有缺点的人作为啊作为他在啊拯救以色列人的工具。再一次我们回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点，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像参孙最后一集，他向神求啊，主啊，给我能力，让我推倒这两根柱子，压死所有的非利士人。他相信有神，他也相信神会照他的这个祈求来给他这个神力。而且刚才有一句话说，参孙的头发已经渐渐长起来了啊，所以神仍然要使用参孙啊。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第一呢，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啊。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我们就怎么会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信有神，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神会应允。当然，在这一句话的背景，我们就记得雅各书所说的啊，你们不是要妄求啊，为了满足自己的宴乐啊。哎，这句话好像可以作为参孙的这个伏笔啊，这个注解啊。他说你要照神的心意祈求。啊、神就应验、啊、神就应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自己盼望是一个守节信心的人，盼望我们是一个专心仰望主的人，不是三心二意的人，盼望我们不是会被世上各样的事情引诱拉着鼻子走的人，我们是眼睛定睛仰望注目在神的身上，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OK， 好，那我们来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三位士师基甸、耶弗他以及参孙，好，我们学到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也学到一个说话的功课，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逆激动怒气。那我们做一个会说话的人，我们要懂得说话，我们首先要用神的话、神的道来约束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被约束，我们的口就被约束，因此我们就说出那能够是柔和和谐的话语，是能够化解冲突，是能够消退怒气的话语。恩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带来的是和平，我们带来的是和谐，带来的是喜乐。我们带来的不是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家里面兴起这样子的争执，这样子的冲突。所以神，我们学习从这三位士师当中，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在主里面追求过一个圣洁的一生。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士师记啊，六到十六章，我们下礼拜我们继续讲士师记，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啊